美妙的计划中，让我们有机会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甚至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主，你让我们体会了你自己的心。我们盼望今天下午就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好的分享。这段时间就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下午我们要讲到有关青少年的信仰成长啊。那因为我是从加州来哈，那加州的人呢，都蛮笨的哈，都不知道别州的人在想些什么，所以我需要稍微也问问大家，大家想要知道些什么啊？因为很出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我在跟青少年英文部分享，然后在用餐的时候，跟一些年轻人谈话的时候，我说问他们，你们跟你们的父母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到目前为止呢，一个都没有哈，都没有问题，都很好。那都很好，我们就不用讲哈。那或许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您觉得在教养孩子上有没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是，好，好。好，好，
对啊，市场经济的问题嘛，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市场最大的一个问题 ，in my mind now is around like how to tell my daughter I have to start to grow.
Okay.
Yeah, I want about me.
Okay.
So I think the question in my mind is about how to educate her to get it from the
Okay. 好，谢谢哈。所以问题是，就是说，在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中，我们怎么样教养他们？那特别是在异性的交往上，怎么样给他们好的，出于我们信仰上的观念啊？这样子，这个怎么样哈？那对不起，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哈，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说中文，我在这边长大，那台湾是在小时候是在台湾生，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用中文哈，那中文是最近才把它学回来的啊，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哈，有的时候中文用词的这个或许不是很恰当。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异性的交往上还有没有别的？是，叛逆的啊，是，要开导他们哈。好，所以青少年在这段时间我们会感觉他好像很叛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开导他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小孩子在家会长大，然后很多圣经里的知识
都会
非常好的，他都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是
在他生活上你看不出来，没有这种生命，
是所以
十一岁了，我是每天在洗澡，刚好开始他的属灵
人。 OK，所以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在教会好像这么久了，然后从小也上主日学，可是我们似乎在他的生命上看不到好像很明显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哈，那这样子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把他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把他带出来啊？好，很好，还有没有？是 ，OK， 好，如何跟青少年沟通哈？啊，问他们问啊。OK， 对，那个我在教这个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呢，不只是我这个跟父母要传达这个理念哈， 我在教青少年的施工的时候呢，特别也提醒，就是算是美国出生的哈，美国出生的他们想要做那个青少年施工的人啊，那个I don't know， 这些都是说我爱你的意思。好，那我暂时就用这样子大家刚刚所问的问题哈做一个开始啊，希望这个椅子不要太舒服了哈，我们都好像快睡着了。那我自己是在13岁的时候移民来美国，在移民来了以后可以说在那个适应上受到了蛮大的创伤哈，在密西根州住过，然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旧金山，在不同的地方呢有好像不同的歧视不同的创伤，然后自己来了美国差不多2-3年以后，我就不再说中文了啊，因为说中文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没有地位的好像一种身份啊。那我一直都是跟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子玩，20岁的时候感谢神借了一个篮球队带我信主，然后一直就在青少年的事工上侍奉，在80年代大部分是在旧金山湾区，在那里的基督之家啊，那时候还没有太多有这个青少年事工的这样理念，所以那时候的青少年事工在1、2、3家啊，三个教会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那我那时候是工程师，我那时候是代职侍奉的时候，在事工上摆上的时间似乎比我全职侍奉的时候还要多啊。到了1988年的时候现身，开始进入神学院，然后开始全职的服侍。1995年回到台湾乡下，在神学院教书，然后1999年回到洛杉矶，在台福神学院教书，那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这样简单的这个一个我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啊。那我要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青少年哈，我们怎么样来看呢？哇，对于我们很多父母来讲哈，开始叛逆是一件我们很不能接受的事情，让我们非常感觉到非常好像有威胁，让我们不安的事情啊。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些的角度哈，就是这整个人生呢是一个旅途，像一个历险记一样啊。那什么样的历险记才是好的，才是棒的历险记呢？啊，比如说这个最近应该也不是最近啊，我不晓得大家看不看电影哈，这个《The Lord of the Ring》哈，大家很喜欢看，非常非常的卖座。那这一部的历险记哈，它卖座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它好看在哪里？它感让人感动，让人有共好像有共鸣的地方在哪里？没有看过，我没有看。哦，这样子啊 ，OK， 好，那换一换哈，看过什么历险记？好，《西游记》好不好？哈，《西游记》这个以前这个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在下面偷偷看啊，或者是父母不准的时候，在床里面藏了一本啊哈。那这个《西游记》它好看的地方又在哪里？或者任何的武侠小说？
想象的空间跟现实有点
OK， 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哈。好，还有呢？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哦，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哇。OK， 西游记这样子吗？哪一个英俊，哪一个漂亮？啊，武侠小说，对啊。哎，武侠小说蛮有意思的，他是用写的，他也没有跟你讲他到底长得多英俊哈，或者这个女的长得有多漂亮，可是你可以在这个字眼当中感觉出来啊。不管是这个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哈，在这好的历险记里面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啊。那在美国这个《Lord of the Rings》呢，这个整个的故事哈，一开始就是世界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OK， 这个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把这个整个地球要统治了， 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整个黑暗的世界呢，它的 power 就在一只小的戒指上啊。那结果在大家都很惧怕的时候，一个小矮人啊，他说我愿意把这个戒指带到一座这个山上啊，把它丢到这个岩石这个火山岩石的这个里面去，把它烧掉，这是唯一能够拯救故事的拯救这个整个世界的方式啊。所以在这历险记里面哈，有很多很多危机，有很多很多困难啊，西游记也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唐三藏哈，他这么软弱的哈，一个乖乖的像白脸的小生，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这个完成这样子伟大的一个任务呢？啊，这个就是历险记哈。那我希望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参与哈，神把一个历险记摆在我们人生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是让我们人生呢不要白白的，就是很无聊的就过去了哈，让我们在家里呢啊能够活出哈最伟大的这种历险记的一些经历，对，所以这个整个哈是一个旅程，但它也是一个过程啊。在美国我很喜欢的目前的一个思想的取向哈，就是说大家开始重视过程，而不只是重视结果啊。在很多的文化里面，事实上过程是蛮被看重的啊，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对不对？要吃苦，人生要吃苦，这个理念似乎在我们东方的思想里也是很被肯定的。可是因为这个在最近的一两百年哈，这个启蒙时代，让大家觉得世界呢就是要着重在于科学的发达，所以非常注重成功跟或者不成功啊。那碰到教养小孩子呢，也变成看说我的小孩子教养的成功还是不成功。可是事实上，这整个教养孩子呢，就是神要让我们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管是从旅途啊，或者历险记啊，或者过程来看哈，这一段都是蛮值得我们把握，让我们能够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加州哈，好像稍微事业有一点点成就的人，说这一生我应该好像努力够的人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会去 San Diego 去做这个游轮哈，做这个 cruise。那对不起哈，我们这个加州来的就不知道别州的人做什么。那我们在这个 Midwest， 我们去不去做 cruise？也有是吧？啊，那比如说很好玩的，就是说，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问，你这个 cruise 啊，你坐这个游轮，你坐去哪里啊？啊，你坐去哪里？我哪里都不去啊！我从 San Diego 出发，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回到 San Diego 啊，我哪里都没有去。那为什么要去坐呢？那坐的原因呢，不是为了要去哪里啊，不是为了结果，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的成功，而是就要有那样子的经历啊。所以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呢，我蛮喜欢出状况啊，就是一出状况的时候，就是我教导的好机会。有一次在青少年去滑雪啊，结果呢那个碰到了那个暴风雨啊，就被困在那里了啊。哇，那一次的经验哈，是我带的那一群的青少年一生都忘不了。那什么主日学啦，主日讲道讲了什么，大概都忘记了哈。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带领青少年是一个过程哈，也是一个文化的跨越。我们常常在讲宣教啊，这个不管是我们中文部也好，常常在提倡宣教，有不同的宣教机构来提倡宣教啊，我们都觉得对宣教很热忱啊。那英文部也是在讲短宣啊，这些讲来讲去哈，可是没有人发现最切实的宣教，最切实的一个跨文化的施工，就是在我们的家里啊。我们去了很远的地方哈，我们可以摆上一个还让人家蛮羡慕的一个面目，好像做了一些蛮伟大的事情啊，可是真正在家里呢，才是最切实的跨文化宣教。所以我的这个教导的科目是宣教 与这个青少年啊。那原本在美国这两个科目的这个教授哈、啊，是离得最远的啊。青少年的教授呢，就是最时髦的哈、啊，你一去就看出来，这些人就是像青少年的教授啊，什么他们还手上或许还带着一个 skateboard 啊什么哈、啊。那这个宣教士呢，就是看起来最古怪最古老的哈、啊，因为他们已经不在这个国家很多年了哈、啊，他们的那个衣着啊什么也不一定真正被他们去的宣教的这个地方更改啊，比如说他们去印度去了30年啊，所以当他们回来做宣教士的教授的时候，他们还是穿着美国30年前穿的衣服，哈、啊，看起来蛮奇怪的，因为如果在路上平常碰到这种人的话，大概他头脑精神有点问题，因为他跟不上时代哈、啊。那可是这些宣教士看起来就是这样，那可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宣教哈、啊，跟我们对青少年的教养，切切实实是绝对是同一回事啊。那另一方面我在研究的哈，就是说怎么来讲这个故事。哎，我们青少年在我们的家有遇到许多成长上的困难，我们在教养他们的时候遇到困难啊，遇到很多的挫折，他们不听我们的话好像还不怎么样啊，遇到了交友的问题 ，OK， 男朋友带回家啊，如果又不是中国人啊。就这样子，那个很肉麻亲来亲去啊，什么啊，我们都变得很担心。OK， 那我自己移民来美国以后哈、啊，我讲到说我不说中文了哈、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我对我自己的父母的叛逆是什么样的程度。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会或许用明天哈、啊、来讲这个最后这一个故事。OK。真正这个在故事里面哈，我们才发现我们是一家人。就连我们用传统的心理学来诊断我们的家庭的时候，都发现我们家庭有很多的问题。心理学把我们的问题呢，给它标签成很多这个 dysfunction 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大堆的问题，不沟通啊这些的哈。那是不是东方人比较不沟通呢？啊，是不是西方人比较会沟通，东方人比较不会沟通呢？如果好好的去看的话，连蚂蚁它都会沟通啊，对不对？它碰到一起，它都会跟另外一只蚂蚁说食物在哪里，它沟通的蛮快的啊。沟通不是一件很高明的事情，每一个文化有它沟通的办法，然后呢，有它沟通的好处啊，跟它的优点跟缺点。那我们东方人的沟通的方式呢？比较含蓄，啊，希望呢，让对方稍微猜一猜，啊，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啊，那这个不见得是不好，啊，可是，在西方的心理学的评估之下呢，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故事里面来肯定，啊，圣经里面呢，差不多70%都在讲故事，啊，讲什么故事呢？这些故事后面。大部分都不是只是在讲一些伦理道德的标准，或者是一些信仰的这个教条。圣经里面的故事大部分都在讲家庭啊，而在讲家庭有困难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家庭连接在一起？ Okay， 所以基本上呢，这一切哈、啊、都是一些新的这个生命的看法啊。听得什么？但或另一方面来讲，这个看法又不是那么新啊，因为这些看法都在圣经上，只是在某一些的时代，往往人呢会错过，看不出来啊。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aradigm 啊，就是一种这个模型模式啊。当一个人没有这个 paradigm 的时候哈、啊，这个你摆在他的面前，东西摆在他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感觉。比如说我在青少年那边的时候讲到这个，对于那个女生哈、啊，小的婴孩女孩子啊，出生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呢，在他们的这个细胞里面哈、啊，没有一个球这个 paradigm 啊，所以你一个球摆在那里哈、啊，他不会想说要去拿起来要丢了要什么哈、啊。可是男生哈、啊，看到一个圆圆的东西哈、啊，你不用教他说要篮球，他也不需要看电视，爸爸也不用，他就会拿起来要丢啊。啊，丢丢看啊，踢踢看啊，哈、啊，因为他有那个 paradigm， 女生没有哈、啊。但很多东西呢，就是或许我们这两天可以看一些的啊，不同的这个 paradigm 哈、啊。那这个是一个很 简单的一个思想啊，或许我可以今天先介绍，就是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呢，好像是在马戏团里面哈，要爬一个这个钢索 ，OK， 那在儿童的时期啊，母亲呢好像这边左边这边这个楼梯一样啊，小孩子会。这个一步一步的哈，按着这个阶梯这样子爬爬爬爬爬上去，爬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哈，爬到这里的时候呢，突然间哈，他要开始做一件事了哈，他不想要靠那个楼梯了啊。人蛮奇妙的，神这样子创造，在世界所有的文化里面，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哈。这段时期呢，小孩子不太想要再依赖妈妈了啊。想要自己来走这个钢索啊，包括想要跟大人出去打猎啦，或者自己尝试一些大人要做的事情啊。然后那时候的青少年呢，都蛮有把握说我自己可以把它做得好啊。儿童时期靠着妈妈这个楼梯在走，青少年的时候呢，走这个钢索好像是完全独立的状况啊。可是事实上呢，他们是靠着一个看不是摸不到的啊，爸爸的一个安全网，哎，爸爸的安全网啊。走钢索的人都知道哈，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很熟的时候呢，下面有没有那个安全网啊，是能够决定他到底能不能够走过去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每一个人哈，如果你被警察拦下来哈，那警察叫你走一条直线，对吧？你没有喝醉的话，每一个人都走得直直的，对。所以走一条直线好像都不困难了。为什么高一点我们就会走不过去，会跌倒的哈？跟这个平地上差在哪里？哎，差就在平地上的时候呢，那个什么，我们感觉这个 safety net is right there 哈，这个安全网就在那里。可是走得高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像一个这个安全网。这时候的小孩子呢，想要完全独立啊。那走完了这一段时期的时候呢，往往他们会回到以前的一些的价值观里面，在这个成年的时期呢，他们会觉得说某些方面哈，是可以彼此仍然保持着依赖哈，可是有些方面又有一些的独立哈，这个叫做 interdependent 啊。所以这个father 这个 safety net， 父亲的这个安全网怎么来的呢？啊，这个安全网就是在小的时候建立的啊，小的时候建立的时候，你看不到太大的果效。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会跑向这个妈妈啊。可是在比如说我们弟兄刚刚问的问题哈，小孩子他青少年他要与异性交往的时候哈，开始的时候他不会管你爸妈说什么 ，OK， 然后他就勇往直前就去了哈。去了他出到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不管男的是女的，这时候他的爸爸跟他的关系是不是很坚固啊，就能够帮助他继续的勇敢的走下去。那或许有机会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小时候跟爸爸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关系，使得在青少年的时候感觉有这个安全网。基本上爸爸不能逃避的就是需要花时间啊。那很奇妙的就是我刚刚有讲过了，爸爸在小时候花的时间看不到像妈妈那样直接的果效啊，可是那个彼此的信任就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对不起，又举了一个加州的例子哈，去海边哈，去海边，小孩子都看哇，海浪来，好紧张，好害怕，那可是又想去踩一踩看啊，踩一踩像海水，哇，第一次被冲来的时候，不知道海水的力量这么大啊。那第一次他被冲来的时候，感觉那个海水力量很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点像第一次的青少年啊，第一次的青少年的时候，这个世界有一样事情打击到他了。他马上手伸出来啊，马上手伸出来，想要抓着爸爸啊。那如果那时候的爸爸不在啊，或者爸爸把他甩掉的时候呢，啊，他的一生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哈，在这个这个整个的我们人类的成长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啊，在东方的社会里面啊，可以说比较注重要保障啊。这个孩子的安全啊，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叫它叫做一个保障的文化。小孩子在最中间， 然后呢，这个妈妈还有阿姨啊这些的这个延伸家庭哈，负责来照顾这个孩子，把他保护得好。然后爸爸跟这些其他的男士们啊，舅舅啊这些负责，不管是打猎也好啊，耕田也好啦、啊，或者是在外做生意啊，要把这个家庭所需要的都能够供应得出来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里面，是我们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原生的一个出生的文化啊。所以在这个这样子的文化状况之下呢，这个外圈的哈、啊、对内圈呢，好像比较有权柄 ，OK。因为他付上了那个保障的代价啊，他付得上这个保障的代价的时候呢，同时间他也比较具有权柄来管这个比较里面的啊。那可是来到美国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保护到里面的一些的做法啊，在这里失效了，不管用，原本的这些方式不管用啊。比如说送小孩子去补习班，那在东方的话，补习班就是把你数学补好啊，英文补好，国文补好，对不对？它没有别的什么别的作用啊。可是我们在这边的很多的父母开始发现哈、啊、送去补习班久了以后哈、啊、小孩子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听父母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本的补习班哈、啊，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呢，跟我们的文化哈、啊、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所以他也在这个外圈的这个范围之下哈、啊，教导我们同样教导孩子同样的价值观。可是来到美国以后呢，这个如果送去的补习班啊，或者送去我们的英文部哈、啊，这个英文部他给的价值观是在另外一边的啊，不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小孩子对那些的价值观开始产生了信心。产生了依赖，产生了他们的这个这个中心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他不能够接受东方父亲或者母亲给他的那种权柄啊，因为他感觉到那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在美国的社会呢，这比较是一个这个状况，就是以自由为中心的啊，年轻是最重要的啊。那我想在座的许多也许头发也都染黑啦、啊，或者怎么样，基本上我们希望看起来像年轻的哈、啊。那在东方传统的社会呢，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把头发染黑哈、啊。那如果有这个染发剂这么一回事呢，应该多一点人会想把头发染白啊，因为你有白头发呢，你才有分量啊。那个，如果我今天哈、啊、来到这边，这个我们的营会这边，如果我坐到那个讲员桌那里去了哈。啊，那大概很多人会以为我坐错地方了哈，会过来说，哎，弟兄，对不起，这个桌子是给讲员坐的哈。那我以前就常常听过这样子的状况，which is fine。那我在神学院教书哈，我不管带什么神学生出去，我常常带我的学生，我认为教导不足在课堂上哈。那带学生出去做什么访问啊什么，那去到了别的地方，就哦，你们是台务神学院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的学生讲话，您好啊，什么什么的，就讲他们那个学生，我对不起，我们老师是这个，这个才是我们的老师啊。对，好，那这个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想要说我在青少年当中服侍，觉得那个搞这些游戏啊，哈，办这些活动，这么多的 program 哈、啊，搞得很厌倦的。我想说，在神学院，我在主修青少年神学哈、啊，我以为我是乱发明的一件事啊，我就问我的教授哈、啊，我可不可以研究出来一个青少年神学？那他说当然可以啊，可是我说圣经中里面没有讲这些东西啊，那我怎么可以把它伪造出来呢？然后我的老师说你错了哈、啊，你好好的看圣经哈、啊，圣经上从开始哈、啊，慢慢的排下来哈、啊，你看他们所经历的事，或许很多这些本身他们就是青少年啊，然后你再看看他们本身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是不是都是青少年经历的事情啊？你看整本的圣经呢，事实上都是在讲青少年，反而常常哈、啊，青少年在圣经里面是好人。哎，就是说他们心是清白的，心是善良的，心是可以被神掌管，可以被神所用的啊。那个圣经里面常常的坏人啊，反而是大人啊。这个 很多大人啊，还有男性啊，啊，都是圣经里面的坏人啊。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下去呢，圣经里面似乎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这本神学书要写下来呢，啊，可以写下或许几千页啊。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圣经很奇妙的啊，在宝贵的这样子的短短的篇幅里面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自己啊。那个这个就是我今天上午哈，在青少年这边所讲，所以我今天也在这里也大概讲一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到52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啊。这段圣经很有意思。OK， 这里讲到哈，耶稣他声量与他的智慧，还有这个他爱神，还有爱人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在成长。OK。所以这表示耶稣自己也在成长，而他这成长的经验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被看重被肯定的啊。我们今天早上有许多这个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弟兄姐妹问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对这个周牧师这样子的看法啊，觉得有一点不太那个能接受啊，有点不安稳的感觉啊。因为我讲到了哈，耶稣他需要成长，表示呢在有一段阶段他并不是那么的完整完美，而他需要成长啊。所以今天早上有很多的这些的讨论。 OK， 那这个耶稣呢，他在这一段这个圣经记载的时候哈，这个对不起啊 ，Simon， 今天你刚来又讲到今天早上讲的，跟我刚刚讲的没有讲的，你没有听到。那这个耶稣哈，他也许他在这一段记载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不像是一个完整的成人大人啊，而他却是一个完完全全道地的一个青少年啊。那我早上有讲了哈，这个如果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健全的话，父母应该都知道他在哪里啊。可是呢父母走了一天才发现哎他不在旁边，然后回去呢如果说一天找不到啊，那按理来讲呢他再回去走一天应该能够找到他的孩子，因为回去找的时候应该还是走得比原本这样子慢慢的走还要更快一点啊。可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3天之内，父母所去找的地方呢都是错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个孩子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找到的时候呢，妈妈骂了他一句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啊？啊，那这个耶稣呢，好的青少年哈，好的小孩应该怎么回答？啊，对不起，哎啊，哎，这里没有对不起啊。啊，那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是神嘛哈，耶稣是神，我们应该这个替神为神着想啊哈。啊，替他说点好话，对啊，替他说点好话，大概是他说的对不起，可是圣经没有把他记下来了，我觉得他如果说了对不起的话，圣经会把他记下来，好好的去思想哈，就是说这些就是故事奇妙的地方，他故事不是像这个流水账一样，他把什么东西都写下来，他写下来的东西是重要的，啊。他不写下来的东西也是有原因，他把它省略掉；写下来的东西有原因，他把它加强来 emphasize 啊。为什么呢？这个当他妈妈骂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不是对不起，对，他反应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反应？有没有人要表演给我们看一下？反应呢，就是说甚啊。甚至于哈，就是说，如果他爸爸妈妈骂他的时候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哈，他回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回，就跟这个爸爸妈妈，你说你怎么这样子让我们糟心啊？这个小孩说，我耍我舅啊，我耍我舅啊，这个你在干嘛找我 ？Why you look for me? Don't you know I'm supposed to be here? 啊，这个哈，这个小孩子就假设说，你怎么这么笨嘛？啊，你怎么这么笨嘛？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我在这里嘛？对不对？那父母觉得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啊？在这个青少年的 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啊，就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走钢索的这个过程啊，突然间小孩子在自己跑出去走钢索了啊，就是那个妈妈觉得说，以前你都抓着我的这个楼梯在爬啊，我随时都感觉到你就在我旁边，突然间他不在了。这个标准的青少年哈，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子记载下来了啊。那不同意我的立场的哈，现在完了以后可以跟我讨论一下。那我要问的时候就是问说，那你觉得这一段为什么要记下来啊？为什么玛利亚把它看为重要啊，把它藏在心里面，常常去回念，觉得这一段的记载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为什么圣灵要把它摆在上面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OK， 所以我也在讲到，在青少年那边讲到，耶稣也许小的时候也打篮球啊，哈、啊，那耶稣小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 baby 啊，他也需要长大啊，他也需要这个 party training 啊，他这些他都要经过啊，那这些常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在这个青少年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在问他们说，这个青少年，刚刚那边聚会说，耶稣问一些什么问题呢？啊，耶稣在圣殿花了至少四天的时间啊，问了什么问题呢？对不对？那开始的大家的回应就是说，或许他在问老师，关于罪的问题啊，关于原罪的问题啊，关于死后的问题啊。那从这些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啊，我们满受我们目前的神学的一个局限啊。我们以为这些问题都是世界上所有人要问的问题 ，OK？ 事实上，世界很少人问这些问题，啊，这就是这种哲学性的问题，罪怎么样能够好像有一个某一种的系统能够把它消除掉啊？啊，这个在我们西方的神学，常常争论的哈、啊，就是说这个耶稣的死哈、啊，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命要这个赎罪啊，要赎罪。这个赎罪呢，就是这个赎罪祭，耶稣所献上他自己的身体。到底是要最后要交给，是要交给上帝还是交给撒旦啊？那这个就吵了半天啊。那大部分的世界上其他人没有兴趣吵这个问题啊，可是呢，很多人就觉得，那我觉得这个耶稣哈、啊，他问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他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耶稣会问那个。这个交男女朋友的问题啊，问这些师父们这些拉比啊，那我觉得更明显的呢，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哈、啊，他就会问到说，老师们啊，这个圣殿里哈、啊，大家在吵吵闹闹的卖这些东西，这是圣殿我们应该做的吗？啊，我们原本的奉献。是应该用这种的方式来奉献吗？哎，耶稣观察到很多很多大人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可以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反叛、抗拒啊，这个开始违背啊，就是觉得说大人做的很多东西，他现在长大了，他发现大人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大人有很多假冒伪善的地方。那他现在才十二岁，他没有答案，他觉得大人不应该有任何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提出这些问题，他会提出来，老师们啊，为什么你们不让撒玛利亚人来呢？啊，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事，使你们不让他们参与在我们当中？啊，那这个老师的解释当然多得不得了啊，可是耶稣或许还会继续问。这些事情那么严重吗？严重到你不让他们来一起敬拜创造宇宙啊、创造所有人类的神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机会？我跟以前跟他们小孩子玩在一起，我不觉得他们的小孩子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耶稣他到了三十岁之后所问的问题呢，似乎在这时候都他也问了啊，问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呢，表明了他有很多的怀疑啊，他有很多的 question， 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怀疑。那对于我们东方的文化来讲呢，这个所谓的这个 question 啊跟 problem 是同一回事 啊，就是问问题呢跟问题儿童哈、啊，哎，是摆在一起的。你问问题的话，你就是问题儿童啊。你如果在教会开会多问了一些问题呢，你就是问题的会员。啊、嗯，那可是哈、啊，一个人要成长哈、啊，他必须呢，暂时的来否定他以前所假设的，这样子他才会成长 ，OK， 才会有机会来尝试一下。那以前的美国人呢啊，这个认为美国车就是世界是最棒的，对啊，世界是最棒的。那一直是这样子的假设，直到怎么样呢？直到他车子抛锚了，还很新的时候就抛锚了。哎，邻居开了一个日本车，那结果都没有抛锚，对。他需要开始有一点怀疑哈、啊，然后再来重整，对不对？那重整了以后呢，我发现这个另外还是很多人开美国车啊。那这个跟以前哈、啊、很单纯的时候以为美国车是最好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是有竞争的状况之下，也有别人开日本车、德国车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开美国车啊，是因为在美国车上有一些的方面是他觉得可贵的，或许是他非常非常的爱国啊。那这是一个决定。所以当耶稣问了问题，开始疑问了以后哈、啊，他下一步他能够走到一个尾声，跟原本哈、啊、只是这个二元论的时候，对错，这样子两种的选择非常非常的不一样。OK， 这个青少年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那、啊、我们这边有没有标准答案？几岁啊？啊，有没有人说十八岁啊？有十八岁的举手。啊，我以前在做调查的时候，调查青少年的时候啊，每一个青少年基本上都说，有人说十五岁，有人说十七岁，有人说十三岁啊。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那个年纪吗？因为这就是他现在的年纪。OK， 那少数几个哈、啊，选择是比较晚的哈、啊，哎，这些就是我们比较蛮不一样的青少年的，那这些以后后来差不多也都结婚了啊，现在也都还蛮快乐的哈、啊，反而自己选择那个愿意比较晚再开始交友的哈、啊，反而他们还比较，就是我带了这么多个过来看的哈、啊，反而他们后来还比较早一点结婚啊，就是说没有换那么多次的男女朋友啊。啊，然后就顺利的结婚了哈。那这点我等一下有机会再继续讲哈。OK， 所以耶稣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他经历了这个非常快的一些这个过渡的一些时期啊，他转变的非常的快啊，快到一个程度呢，这个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然后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呢，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这个爸妈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啊？他有没有回答说，我为什么可以我怎么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你们？不是哈、啊，他讲到就是说，他讲他的理想。OK， 那爸妈关心的是说，你让我们操心了，对不对？那耶稣对那个爸妈有没有操心？他没有做回答。OK， 所以那个青少年跟父母的常常的对话呢，然后是这样子的哈、啊，就是碰不到的，这样就过去了啊，嗯。圣经上我们的神啊，跟他父母也是如此。 OK，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彼此的误解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很不能接受的啊，就是耶稣跟他妈妈对嘴啊，对嘴这回事，哇，实在是蛮不能接受的。 OK， 可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之后呢，他与他们回到拿撒勒啊，然后顺从他们啊，下面的十八年呢，耶稣都活在这个顺从的这个里面啊。那或许可以是这么说哈、啊，我们人不在乎我们这个做事有没有错啊，而在乎我们愿不愿意错了以后啊去调整，这个去悔改啊。去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好。那我不知道这边大家是是。
你刚刚讲的非常非常有趣的痛点，就是说，他以他那个时候的回答，基本上是跟他在地上的父母基本上这样的态度。
对。
那如果说他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对他天上父母？
他有没有这样的？哎，我不知道哈，这个蛮有意思的。对对。
这个问题变成是说，因为好像是变成说。
我意思说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说他从天上下来的，
是
就是基本上他对人间的父母亲基本上就变成说没有就是不觉得说他基本上这样是
有关系的，
对有关系，
对
好像就不需要，那
对
会反过来看的话就说那他对他天上父母亲就是
OK， 我对我觉得哈，如果他这一段的记载哈，这一段记载我就是说他为什么被包括在里面啊，这圣经的篇幅这么小，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也讲到了哈，如果我把耶稣的事情全部都记载的话，天下的书都没有空间来容纳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圣经能够容纳的是非常少的啊。如果这一段的记载只是要告诉我们哈，你知道耶稣他一生下来他就是老大啊，你知道我老大的意思啊，他就是谁都可以不理的啊，你看就是这么伟大，他就是这种无所不能的神啊，无所不能的神 OK， 他生下来他就是这样子，谁都碰不了他，谁都管不了他啊。你觉得这是他这个路加要记载这一段圣经的目的吗？啊，有没有可能或许他跟天上的爸爸讲话也是这样讲？
对，这是我现在下一个问题是这样
OK， 对OK， 那蛮值得我们思考的哈，因为我在青少年那边的时候我也讲，耶稣每天早上花那么多时间祷告，他在祷告些什么？他是说爸爸我爱你啊，我实在很爱你啊，哎呀我太爱你了啊，我没有别人我比你还更爱的啊，是意思是讲这些吗？还是说爸爸我今天出去你叫我要医治哪一个人啊？啊哦，是那个某个街上哈，就走过去先走到前面三个不知道左转，然后碰到那个街角那一个吗？你要医治那一个吗？是不是耶稣好像问天父这么多细节的事情啊？我觉得耶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哈，因为那些祷告呢都是一些的属灵的征战啊。耶稣出去要医治谁哈？不只是医治谁，而是医治了以后啊，这些宗教的人士要开始计谋要杀他 OK， 那他需要跟天父啊在沟通啊，来结合就是说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 OK。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哈，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我的用意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那如果说这一段的记载只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世上谁都可以不理的话呢，那这一段有没有必要记下来啊？我觉得他记下来的用意呢，就让我们看到啊，原来耶稣呢，道道地地是一位人啊。那这个是或许在很多神学家的思想里面，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哎，他的出生，他的成长，跟路加福音之后所记载耶稣对人的关心，对于弱者的关心，对穷人的关心啊，这些都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好 ，OK。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耶稣他自己的人性里面哈，他对于他将来所要完成的那个弥赛亚的任务哈，他似乎都不能等 ，OK， 他觉得他现在就可以去完成了。如果你看我们的青少年哈，来到教会，大部分这些比较活泼的啊，在教会比较投入的，他们都蛮有理想的。他认为大人哈，大人都蛮笨的。大人怎么这么差，这些事情都做不来啊。比如说呢，我们的青少年都认为跨种族这样子的跨文化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啊。他们可以有不同种族的朋友，为什么我这些老爸老妈啊，这还逃不开这个华人的圈子里面，所有的这个圈子朋友都是东方人的面孔啊，觉得说啊，在美国哈。你能不能够跨种族是一个你道德伦理道德的那种成长的一个注重点啊，就是一个你如果是成功的话你就能够跨种族，你失败的话你就是不能跨种族啊。世界上最差的人就是不能跨越种族的人啊，在美国目前的伦理道德的思想是这样子，堕胎是你自己的决定 OK， 你要堕胎不堕胎It's your personal choice, OK? 可是 not having multiracial friendship circle, 啊，表示你实在是地上太差的人了 ，OK? 啊，你吸毒那是自己的事，你抽烟也是你自己的事，啊，这些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有没有这个 racism, OK? 有就是坏，没有就是好，啊， 基本上美国现在是这样子。所以孩子呢常常觉得说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啊，在这个时候呢是非常有他们的理想的。那很有意思哈，就是在耶稣有了这些理想，似乎呢他对圣经的了解也非常非常的彻底哈。刚我们姐妹问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孩子哈都有这么多圣经的知识了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啊？那上帝的办法呢不是让他马上出来做他弥赛亚要做的事情，而把他在家里又关了18年啊。学什么呢啊？学人该学的事情啊，学怎么这个啊，你如果问我要他要学什么呢，我会觉得他要学的跟我要学的很像啊，就是帮妈妈做家事啊，这男生都很困难的 ，OK， 我觉得他也需要学，但他也不太想要做啊。那这个我们这个看的这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 啊，没有把这一点演出来啊，就是那个妈妈叫他做家事，他也不太想做。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哈、啊，因为他的爸爸天父叫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不想上十字架，对 ，OK， 他是人啊，他是人，我们不要怕。不要怕那个耶稣这个人性的这一面啊，我们常常以前怕去思考耶稣的人性的这个层面呢，是因为很多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人啊，他否定了耶稣的神性 ，OK，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去跟他辩论，跟这些反对的人辩论，一天到晚辩论来辩论去啊。他说耶稣有神人性没有神性，那我们要偏偏要强调耶稣有神性，然后不去注重人性的时候呢，我们是跟他玩同一个 game 啊，我们是在玩他的游戏，你懂吗啊？那个游戏是对我们不利的，这个规矩本身是对我们不利的，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啊是要建立在信心上面，不是科学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我前一代那个我们那个 Pastor Simon 啊，陈牧师也是以前讲哈，就是我们以前都常常很喜欢去辩论啊，那我现在发现啊，原来辩论来辩论去哈，你都在魔鬼那一边在玩魔鬼的游戏啊，因为那场游戏谁都不会赢的 ，OK， 没有人哈辩论来以后被基督徒那个拨倒了 ，OK， 他说啊、哦，哎呀我输了。好吧，那我做基督徒啊，那也没有人会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耶稣的成长，耶稣有他的成长啊。那这个有读过一些电脑的哈，知道这个 heuristic 是什么，好像中文也不用去解释啊哈，就是说它是一种的这种研究过程哈，来让事情能够 repeat， 然后来测出它应该有的这个取向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呢就想到哈，那这个我们 Pastor Simon 常常问我说，这些东西你怎么会想到的哈，那我都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哈，突然间就梦到这些东西啊哈，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坐在厕所啊，蹲在那里啊，这些东西突然间就想出来了哈。人哈在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他的依赖阶段啊，在依赖阶段，小孩子生下来他需要吃奶啊，他需要妈妈帮助他 ，OK， 他需要大人帮助他啊，去到学校他需要老师帮助他啊，去到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场合呢，他需要一些其他的人先来帮助他，他才能够有能力自己去做一些的决定啊。我有很多一些的思想啊，大家可以反对哈，那个反对的话我很喜欢。这个人哈，他第一次的这个信仰的经历哈，就在他臭臭的时候啊，就是他摁臭臭啊，他摁臭臭啊，摁臭臭的时候，这个他摁臭臭的时候哈，是他人生第一次哈，他知道他犯罪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哈，I sinned 哈 ，I did something terrible， 我做了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因为在其他的时候，他想要吃奶啊什么的，都还算是蛮正常的。突然间他从他的身上哈、跑出来这些这么脏啊、这么臭、这么不好的东西哈、那他觉得是要他自己负责的啊，但是他又没办法，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啊？ 那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挫折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表达，所以他就哭了啊。哭了以后哈、啊，这个来照顾他的啊，来照顾他的人，如果他做了这件事，就那一巴掌打过去哈、啊，小孩子啊，你不是这个半个小时之前才给我搞的，你现在又搞，你不知道我多忙哈、啊。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他的时候哈、啊，基本上哈、啊，这个小孩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奠定了哈、啊，这个世界哈、啊、是一个蛮可怕的世界啊。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罪得不了赦免啊，那个你最好小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来，不要再失败，不要再犯到任何的错，因为那个惩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小孩子。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哈、啊、他得到了照顾哈、啊、没关系没关系，来我抱抱啊，哎，用很温柔的声音，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帮他擦干净啊，帮他换了新的尿片啊，然后还抱很久啊，然后抱着他不哭啊，唱一首歌给他听啊，拿一些玩具给他玩啊，啊，这个就是小孩子第一次哈、啊、认识神的时候啊，知道这一位哈、啊、罪可以得赦免，有怜悯的神啊。那不同意没有关系哈、啊、anyway 啊 yeah, nobody can prove me wrong and nobody can prove me right okay 每一个人都有在他的依赖阶段啊，依赖阶段呢我们有些东西的依赖哈、啊、会是一辈子，比如说像我这种哈、啊、我以前这个很讨厌做菜啊，我单身的时候呢，然后特别那时候就那些汉堡店都在竞争啊，每一家都是9.99啊，这个 Whopper 啊也是9.99啊，这个 Wendy 也是9.99， Carl's Jr. 也是9.99，都是9.99啊，所以我每天很好打发啊，就要吃的时候就9.99一个，就解决了嘛，对不对？那些时候呢，又有一些店披萨也是很便宜啊，所以都是吃那些烂东西长大啊，那我都没有学，所以对我到现在来讲又娶了一个好老婆，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哈，这个下厨哈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依赖，哎，我还在那个依赖阶段啊，依赖阶段。那问题就是这个人生哈，大部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依赖阶段过一辈子啊，所以会有个炸弹炸下来哈，说嘣炸下来，把你这个依赖给你炸掉了哈。那这个我刚刚讲了哈，小孩子他尿片尿湿啊，哈，臭臭啊，这些都是像一个小小的炸弹啊，然后他从家里。开始第一天要去上 preschool， 这是一个大的炸弹啊！他以前的依赖不存在，突然间面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那新的环境呢，能不能够给他足够的这个肯定跟保护啊？啊，如果能够的话哈、啊，或者或许是说他原来依赖阶段的这个建立的基础够不够强，让他能够承受一些的轰炸啊。如果能够的话呢，他会往这个方向走，他就会去整理啊。比如说他对于人际关系在家里的时候跟兄弟姐妹都还相处得不错，然后去到了 preschool， 有一些孩子，这些小孩子呢跟他的兄弟姐妹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就是他需要整理的啊，重新整理。他整理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能够就是到了一个尾声啊，这个尾声呢跟依赖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这是他做的一个选择啊。那我刚刚讲的是小孩子，那在青少年的时候哈、啊、这个过程是最明显的，从依赖碰到了炸弹啊，然后需要去整理，然后达到一个尾声。 OK， 所以呢或许有些小孩子哈、啊、他很那个，我的女儿现在是讲啊，我长大才不要交男朋友了啊！那这样讲了，爸妈都很放心啊。那可是呢，这不是他真正的决定啊，这不是他真正的决定，因为他前几年才跟我们这样讲，然后我才不要男朋友，好恶心啊，男朋友哈、啊。然后呢，前两个礼拜哈、啊，他现在9岁哈、啊，他说爸爸，那个我好像有点喜欢那个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生呢，啊。爸爸，那个我们同学啊都在讲这个 crush 啊，爸爸 crush 是什么 啊？是不是就好像我有点喜欢那个旁边的男生啊？啊，那我就跟他讨论了、啊，然后他就讲到，他说同学都笑我哎， 我们同学都笑我哎，说 I have a crush on Ken 啊，就是他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男生哈、啊。那然后他说Ken 是广东人哎，有没有关系啊？对，那所以呢，他以前的这个讲说他不要交男朋友哈、啊，是只是在一个依赖阶段 ，OK。他还没有尝到，就是说，那个跟男生对他很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有这个我们这个朋友的压力环绕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人哈、啊、必须要经过整理的阶段，才达到一个尾声。那我刚刚讲的耶稣呢，也是啊，他需要先好像也经历到啊，跟妈妈好像。对一个嘴啊，这个反叛的一个阶段呢，然后后面他的尾声啊，才是真正的尾声，才是真正的一个顺服。顺服哈、啊，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呀啊。那个在座的哈、啊，我们很多男生哈、啊，男士们，对，这个好的老公是什么样的老公啊？是你叫他洗碗他就洗，这样是好老公吗？啊，不是哈。啊好老公是你不叫他洗的时候，他都自己会洗啊，这才是好老公。OK， 那这个叫他洗他才洗哈、啊，这就是依赖，对，这才是依赖哈、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把柄拿在你手上哈、啊，如果他不洗的话，那个就有什么后果哈、啊。那这只是一个依赖 ，OK， 这个如果说你不洗碗的话，从今以后你就睡到外面去啊，或者怎么样啊？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他只好洗啊，那只是依赖 ，OK？ 那他觉得说太太很辛苦哈、啊，虽然我白天上班，太太还是在太太整天是在家，可是呢，那个太太也有她忙的地方啊，所以我回到家里呢，我不用太太叫啊，我自己去帮太太做一些事情啊，表示他对我很重要 ，OK？ 表示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啊。那个这个很不一样啊，所以帮老婆洗碗、做家事的啊，对太太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跟着老公说，哎呀，没人洗，好，我们买洗碗机啊。啊，那个老婆要的不是洗碗机哈、啊，也不是吸尘器，也不是去雇一个这样子这个打扫的人来啊。老婆要的是先生看重啊他的地位 ，OK 啊，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在整理的过程中需要经历的哈、啊。那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整理哈、啊，就是爸妈跟他们讲说上大学以后才可以交男女朋友啊，为什么呢？啊，他如果问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台湾都是这样子嘛啊，上了大学才可以交男女朋友，我那个问这个答案哈。啊It's good for a while, OK? 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现在不在台湾了哈，那 OK? 那这个答案就不够成立了哈，所以他要需要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决定 ，OK? 对神的这个看法也是，以前我们说神，你祷告神都已经听，对，我们就一直这样讲了，对。可是早晚小孩子会发现，他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在听，对。那他就要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像一个炸弹炸下来啊。他这个炸弹呢，如果炸得太大哈、啊，比如说他才四岁啊，还很需要爸爸妈妈两个人都同时关心他的时候呢，爸妈一天到晚都在吵架啊，然后盘子啊，在这房子里面飞来飞去啊，菜刀飞来飞去啊，家里从来没有平静的日子哈、啊，对他来讲呢。就开始产生了这个混乱啊，在家里有混乱，这跟整理哈蛮不一样的，可是呢外表一模一样啊，那这个就是我这个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这个想出来的妙的地方，就妙在这里啊。大部分的青少年事工呢，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们大部分的父母也好，青少年的辅导也好，辨别不出来这两个不一样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青少年的整理呢，往往我们把它看成是混乱啊，把它看成是混乱，这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纠正。如果这个小孩像我刚刚讲的哈、啊，他在这个离婚的家庭，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够解决的话哈、啊， 他的这个对世界的看法就开始慢慢的刚硬起来。人间没有爱，基本上就是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啊，看谁比较强，谁就还可以站立得住啊，这是一个刚硬的这种看法。然后呢，很有意思呢，就是这个刚硬跟这个尾声呢也很像啊，刚硬跟尾声也很像啊。比如说在尾声的阶段哈、啊，我相信世界有爱，我相信世界上有怜悯。OK， 那这个相信世界上没有怜悯，需要靠力量，需要靠 power 啊，这些都是很稳固的一个阶段。OK， 可是呢，它的动机非常不一样，它的来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这个整理阶段哈、啊，它是经历过了很好的依赖阶段的一个建立，如果没有的话呢，小小的炸弹就会把它炸到这个混乱的阶段啊。你看这个我们带的这些青少年啊哈、啊，有些青少年小小的事情哈、啊，就会使他非常非常的挫折，非常非常的矛盾啊。在这个混乱阶段的小孩子呢，他做每一件事情他做了以后，大概的后果呢都是后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后悔。他去染头发，哎，染完了以后他会不敢去上学，哎，那你不要染成那个样子，那你干嘛要染嘛 ？OK， 那他不染，他又觉得好像别人都染了，那我为什么没有染啊？那他去染的时候都觉得说我染的不对啊。我自己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哈、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哈、啊，移民就是一个大的炸弹，都把我们多多少少都炸到这边了一点啊。OK， 那我来美国的时候就这样子，对。那我头发要怎么样呢？我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观察别人的发型是怎么样，只是大概看出来它是长还是短。OK， 那我就留长一点嘛。那留长一点，好像大家都留得很长嘛。我怎么搞？我走出去，那有人说，你看他像同性恋一样啊，或者像女生一样啊。哎，我只是留长一点，你也留长一点。我那时候搞不清楚那个长的还有不一样哈、啊，中间还有学问，对 ，OK， 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挫折啊。那这个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父母们也是如此啊。以前非常非常管用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系统，突然间变得不管用了。啊，所以就把我们打入到那个混乱，然后就会常常后悔。所以那个很多那些女生哈、啊，她因为在家里没有得到肯定的爱，这个依赖的阶段哈、啊、不稳定 ，OK， 常常被父母取笑，啊，被旁边的人取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她非常非常容易被人家取笑而受伤害，啊，她穿衣服哈、啊，穿衣服，你看她出去一天到晚就是在这样子，对吧？拉啊，然后又拉高一点，拉高一点，拉低一点，怎么做都是不对啊！做这样子又怕别人取笑，不做也怕别人取笑啊！头发染了这样子，这个换了一个颜色，生怕这个别人走到路上，别人在笑他，在笑另外一件事，他都觉得在笑他。OK， 我来到美国移民的时候，基本上在这种日子过了很多很多年啊。都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对啊，那我们父母这个也是哈、啊，所以继续下去的话哈、啊，这个刚硬继续了以后哈、啊，就开始变得有这样子假冒为善的倾向啊哈、啊，那这个尾声阶段呢，继续这个成长下去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有这个影响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啊，青少年常常在整理 ，OK。表示他有怀疑啊，他会丢弃他原本的这个权柄啊。我们往往以为他在这个混乱啊，混乱阶段的人啊，他需要的是带回好的依赖；整理阶段的人，他需要的是鼓励走向那个尾声啊。就是 OK， 他现在在怀疑说，我这个信仰是真的吗？是假的啊？那这个时候不是代表哎，怎么可以问这个啊？不是啊。来帮助他思考，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你既然现在已经开始想了哈、啊，我帮助你啊，去 explore 更多的 possibility，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你多去想一些，然后自己来做一个好的尾声。那、啊、这次做了以后呢，就像绕了一大圈啊，像浪子回头一样啊，浪子回头一样，他回头以后呢，他不会被世界的那个引诱再一次把他带出去了。因为他这次回来是做了一个决定， OK， 那可是在混乱阶段的时候呢，你如果给他更多的这个这个 option 啊，更多的选择的话，那对他们来讲就是更混乱啊。我曾经带过一群父母都不在这边的小留学生哈，他们大部分都在这里。好，那我因为哈很爱他们，所以呢，我就给他们很多自由啊，他们做什么事我都不管了，因为觉得说他们实在是在这边蛮辛苦。可是呢，就是完完全全错了。在这个混乱阶段的小孩子呢，他需要的是纪律，能够帮助他能够改掉他的坏习惯。他所有阶段人都需要爱。可是爱的表达很不一样啊，在这个整理阶段的爱呢，是你要真正爱他的话呢，你要后退一步啊，后退一步，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叫他怎么做，让他自己有思想的空间，让他跌倒几次啊，因为他已经有好的这个依赖阶段，让他能够去这样成长啊。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啊，我讲到这里，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点回答刚刚我们问了很多的问题啊。主日学小孩都有知识了，是在依赖阶段，这些知识都是依赖的啊。要怎么办呢？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啊，这就是我们可以放他出去闯的时候啊，让他去有一些这个冲突的经历，在这个时候让他炸一炸的时候哈，他会发现我需要去调整我原来想的那些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如果这个他在依赖阶段蛮不错的时候哈，我们也可以让他就是或许在团体的范围之内，让他去跟异性有一些的接触，让他知道异性是怎么想，让他知道如果喜欢异性的时候啊，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受到拒绝有竞争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那在好的依赖阶段，如果他这个依赖阶段不强啊。特别是跟爸爸的关系不够稳固的时候，那我们在鼓励他去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往往他就会走向这个下面这个混乱阶段。好，这个图哈，我在这个我们台福的一个杂志，我不晓得或许这边有没有，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地方可以影印哈，那有我有写一篇短短的文章。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话，或许等一下可以来看。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问题？
我只是好奇，就是你这个教导有没有给他们训练，就也跟他们讲过这个？
这一次没有时间讲，这次主要是在讲怎么以生命走出去，为神宣教做见证。在我的青少年教导的课程，我平常这是我很重要的一环。是。
提到那个依赖阶段，好像受到父亲的那我在想，就是说单亲家庭的话，就是只有父亲，只有妈妈没有父亲吧？
对。单亲家庭如果没有人去关心，没有人去补助的话，孩子就是会缺少那个父亲的安全感。OK， 所以呢，这个角色如果妈妈扮演得起，或者是亲戚扮演得起，或者是教会啊，所以我们很多位现在目前的英文部的牧师，我们都有共识，教会青少年工作最重要的是一个整个大家庭的工作啊，所以如果有单亲的话呢，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家庭怎么样能够来辅助起一些比较有困难的家庭，对啊，所以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就是在有单亲的家庭当中，以教会的一个整体肢体来补助。比如说这个像我刚刚讲了哈，小孩子喜欢能够有机会，当他遇到。小挫折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有一个大人的保护在那里。那所以呢，如果这个教会能够有在团体的家庭的这些活动里面，让爸爸让这个单亲只有妈妈在照顾的这样家庭，让教会其他的爸爸们能够伸出他们的手来关心这个孩子啊，知道孩子每天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故。了解他们的思想， 啊，这是教会就是说可以把它做的。所以我们好多位英文牧师现在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英文部的重点哈，就是教会对于第二代的重点不在于找好的英文牧师，而在于怎么样把家庭重整回来啊，怎么样如果个别的家庭没有办法重整的回来的话，怎么样用教会的大家庭来帮助这些比较有困难的家庭。啊，可是如果父亲这时候才进来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啊，就是要在儿童的时候把那个信心已经就开始建立起来，啊，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够证明说一定是这样子啊。可是我的观察我觉得蛮肯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小孩子交异性的交友啊、升学啊这些东西的问题里面，他如果父亲跟父亲的关系好的孩子啊，这些事情上他们会有同样的遭遇啊，可是他们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能够从整理到尾声的这个可能性大于这个碰变成混乱到刚硬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结束在这里啊，谢谢。